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胜男。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呢，依然来关注一下疫情封锁，疫情封锁谁的代价哈。好，那节目首先呢，依然是为大家来播报一下来自新州政府的特别声明。那新州目前正处于新冠疫情的高度戒备状态，如果您住在大悉尼地区，包括中央海岸、蓝山、五龙贡和 Shell Harbour， 您必须留在家里，除非有绝对必要离开的理由，而且您的住所之内不能够接待访客，这包括任何一位不和您住在一起的家庭成员。非必要的企业必须向公众关闭，如果可以的话，只能在网上或通过点击领取的方式运营。如果你的员工居住在 Fairfield、Canterbury、Bankstown、利物浦、Cumberland 或者是 Blacktown 地方政府区域，他们的出行也会受到限制。如果您住在上述地区之一，就不可以离开您的地方政府区域前往外地工作，除非您有特别许可。有关最新信息也可以大家访问新州政府网站 nsw.gov.au。好，说到新冠疫情封城哈，看到这个维州从今天开始解禁了，是一个好消息。但是新州目前的话，昨天是创下了这个 Delta 变种病毒以来的单日增幅的最高纪录哈。那州长也说，可能还会在封锁3到4周的时间，封锁给我们的工作生活造成了很多的不便哈，这也是事实。也看到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呢，有在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数万人呢，用一种愤怒的方式哈，来表达着他们对封城的不满，举行大游行抗议政府实施封城，一度呢还爆发了激烈的警民冲突哈。那个时候就是在当时是创下了这个新州 Delta 变种病毒日增幅的最高纪录，是163人。我们都说生命诚可贵，但是在变种病毒面前的话，自由难道就价更高吗？那封城还是疫苗，那谁才是目前遏制变种疫情的良药？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疫情封城了，那这封城谁要为此付出代价哈？疫情封锁谁的代价？热线电话1300-799-323号已经开通，欢迎您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好，先为大家来简短回顾一下上个周末的万人大游行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情况哈。那上周六的时候，在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哈，成千上万人走上了市中心街头和参加反封城示威活动。那就在当天呢，新州已是记录 Delta 变种病毒以来的最高日感染人数，是163人哈。在悉尼的现场，我们看到从现场的拍出了一些很令人震惊的照片上，抗议者们都非常近距离的挤在一起走过悉尼内西区的百老汇，高喊并且举着标语，并且还阻碍了这个当地的交通。那警方呢，为了遏制悉尼中央商务区的非法游行，也采取了重大的行动。那数名反封锁的抗议者呢，是被逮捕。那抗议者啊，手持标语和旗帜，上面写着"要爱不要封锁"和"对自由说 yes" 的口号，还有一起各种哈、对于这个新冠疫情阴谋论的一些信息。那这场未获得许可进行的示威活动呢，在进行到百老汇路的时候，一度是出现了混乱的局面，那数千名民众呢，阻断了这条贯穿悉尼市内西区的主干道。那根据目前的卫生公共限制措施呢，来自不同住所的民众在户外聚集的人数上限仅为2人，也就是2人的户外聚集，而且目的呢还必须是锻炼身体。那新州的一位警方发言人呢，也说新州警方呢支持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公共卫生是现在的首要任务。那示威者在到达乔治街的时候，就和警方是发生了冲突，那现场民众呢是站在悉尼市政府对面哈，向骑警投掷物品。大家可能在网上也看到过一位示威者哈，伸拳去殴打这个骑警所骑的马匹。那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些示威者也爬上了遮阳棚哈，一边跳跃一边朝人群呼喊。关键是人群拥挤哈，而且呢，只有少数抗议者在示威中是佩戴口罩的，还有一些人哈是带着孩子来参加抗议的，一些人还举着牌子说"醒醒吧，澳大利亚"。这样 样的字牌，还挥舞着澳大利亚的国旗，来宣示着他们自己对于自由和这个主权的这样的一个理解。那在截止到周一的时候呢，警方是已经开具了90份侵权通知，至少57人被指控犯有各种罪行。那两人呢是因为袭击了警方的马匹而受到指控。那新州警方也成立了一个22名侦探组成的工作组来追踪参与过抗议游行的人士。那新州警方也向在社区来寻求帮助哈，来尽快找到这些参加游行的示威者。在墨尔本呢，那警方呢也是在抗议活动开始之前就进行了逮捕，也逮捕了多名没有戴口罩并且不愿出示身份证件的人。那在墨尔本当天哈，抗议者在中午12点的时候是聚集在 Flint Street 的车站，然后呢是沿着这个 Swanton Street 向议会大厦走去哈，大约5000人在街上也是高举口号挥舞旗帜，并且也是阻碍了有轨电车和交通。那说到目前哈，这个封城和疫苗哈都在同步进行，也是目前也看到政府正在实施的两种最主要的这个抗击疫情的方式。但是说到封城和疫苗，如果要两选其一的话，那你认为谁才是遏制 Delta 病毒的最有效的方式哈？那来看一下，是来自为大家节选的是来自澳广中文的一篇文章哈。澳洲疫情、新州疫情恶化，悉尼和墨尔本等地爆发抗议活动。它里面呢就说到，这个新州卫生局当局坚持认为呢，更严厉的封锁不会阻止 Delta 变种在当地的传播，而防疫的重点必须转移到居民来接种疫苗。那在上个周五的时候呢，新州首席卫生官 Carrie Chant 博士也是宣布新州疫情是进入了国家紧急状态，并且呼吁联邦政府呢将疫苗接种的重点放在悉尼的西南部。虽然情况不断恶化呢，但是这个 Chant 博士也是说，更严厉的封锁是徒劳的，因为大多数感染呢不是像理发店啊，或者像这种就是饭店啊这种随意的经营场所，而是在为人们提供超市库存、食品加工等工作场所，而且这也是目前就是出于必要原因可以出门的这个理由，也是可以以这个原因来进行就是继续开门营业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哈。那他就说呢，并不是说封城不起作用，那如果没有封城的话呢，我们看到的将是病例数的暴涨、指数级的增长。但是呢，也是看到有些人对于 Chant 博士的说法提出了一异议。著名流血病专家玛丽露丝麦克劳斯教授就说呢，认为封城措施是有效的，因为呢病例数可能会高得多哈。那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说法。他就认为呢，如果早点实施这些措施呢，甚至疫情早就结束了。他就认为哈，封城呢当然就是聊胜于无，封城总比没有封城要好很多。但是呢，目前还没有看到病例数可以能够快速的下降。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哈，那您认为可以聊一下，首先封城给您的工作生活造成了什么样的不便，然后您如何看待哈，在上个周末三座城市数万人大游行用那样的方式来表达对封城的不满哈，您对这样的行为是怎么看，以及目前封城和疫苗谁才是更能够遏制目前 Delta 变种的更有效的良药。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哈，1300-799-323，欢迎大家拨打参与节目表达观点。那同时呢，也是再次提醒大家用合理的方式来表达新冠疫情和变种病毒那同时呢，在8:50之前接听电话，每人3分钟发言时间，8:50之后每人2分钟的发言时间，那不对他人的这个发言呢进行过多的点评哈。好，我们来接听电话。好，今天第一位是周先生，上午好，周先生。
主持人好，
哎，你好，请说。
关于这个问题呢，在我看来，几周前呢，邦代疫情爆发的时候，新州政府第一时间没有来得及反应，去封城、封区。现在为了防止进一步恶化，加大力度封城，限制居民的活动范围，绝对是有必要的措施。这就叫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出现问题以后，想办法补救，避免更大的损失嘛。而作为政府，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其实也是很难取舍的，因为没有标准答案。不封城吧，疫情失控；封城吧，影响经济。罚款吧，民众说欺压百姓；不罚款吧，大家又不听话，给社区造成风险。所以在澳洲这样的民主体系中啊，其实政府是长期受到各种制约，包括有反对党啊、媒体啊、选民啊，甚至其他国家的政府。现在是非常时期，全人类共同的敌人只有一个团伙，那就是新冠病毒和各种变种的新冠病毒。所以政客和政客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都应该暂时的停止互相指责、互相刁难。作为民众的我们呢，其实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中国的古话叫 尽人事听天命。
嗯，
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最聪明的做法是按照政府的要求，把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做好，也就是遵守防疫规定，同时呢敦促政府去实现我们能力范围外的责任，那也就是要求政府确保疫苗的供应量、接种疫苗的效率和疫苗的安全。嗯，在几周以前，我看到这个刚刚三周以前结束的欧洲杯足球赛场，英国的赛场上，他每天当时新增病例有几万人，但是他赛场上的几万观众都不戴口罩，不保持社交距离。当时我就说，哎，看起来他们要来一场疯狂的全民免疫了，啊，接受这个病毒和人类共存。现在再回头看，英国已经全面解封了，新增的病例已经连续多日下降，他们政府的底气哪来的？就是因为英国的大多数人已经接种了疫苗。
嗯，
身在澳洲的我们其实还算是比较有福气的，因为现在澳洲的疫情远远没有美国、英国那么数据那么糟，但是我们已经开始接种跟他们一样的相对最有效的疫苗。现在的封城，其实澳洲政府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是多给我们几周时间吧，让我们能获得更多的适合各年龄层的疫苗吧。其实这是一个潜台词，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安心在家待着，守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一起等待全民接种疫苗。而这一次的这个游行，我看到有一个潜在的危机啊，所以我也做一个呼吁，其实就是说政府推出了很多这种补贴，照顾到了很多损失工资的个人啊，然后和这些企业，但是其实可能有一小部分人他没有来得及被照顾到。他是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没有合理合法的签证的人啊，这是一部分人，还有一些平常靠现金没有打税收入的人，这一次他们是没有任何的补贴的，但他们有没有失业？也失业了啊，他们现在可能也还没有机会接种疫苗。而如果这一群人没有得到照顾，其实是社会不安定的一种隐患。现在呢，据我了解，很多地方的这种救济的慈善机构的食品库存告急，啊，现在他们也在呼吁说，我们有能力去帮助更困难的人，希望我们可以给他们捐款、捐物资，来通过他们去照顾到这一些政府短期内照顾不到的人群，能够让他们不要饿着肚子，也就是其实帮我们去保持我们社会的安定。所以这种米面啊、牛奶啊、罐头啊、图书等都可以用来献爱心啊，捐给这些救济的慈善机构，让更多的家庭可以在这种非常时期安稳地度过艰难的时光。
嗯，
这种呢，在我们自己最困难的时候选择帮助别人，其实是对我们自己人性的考验了。但我相信利人终将利己，所以我也呼吁大家一起支持，在最困难的时候献爱心。我的回答就是这些。
好，谢谢周先生哈，非常感谢周先生，中肯的见解和建议哈，就是求同存异，换位思考哈，在疫情面前，我们需要大家携手努力，共度难关。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啊，两位主持人上午好啊，听众好啊，这位周先生说的非常非常好啊，我点赞点赞啊。只不过很可惜，就是朱先生提出一个很好的一个愿望，只可惜这个愿望呢要实现的话呢是非常困难，因为人都是自私的，对吧？啊，有些人，特别是很多人，他根本就是一些无政府自由者，这个世界太自由了，好吧？太自由了，是这样的。我是这么认为，就是关于这个话题，我提出就是，那个到底是封城先重要还是疫苗很重要？那么其实这个问题上次我们也已经谈过了。那么在目前那个疫情肆虐的情况下，你首先能做到就是先阻止那个病毒的传染。那么阻止的现在最有效的办法，那就是先封城。中国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中国现在要求做到的就是一个零感染，对吧？就是这样，就是先把它那个停止或者减慢啊它的传播，然后才能够使所有的人能够接种一些可靠的疫苗。在疫苗没有全部接种之前，那么我们只能封城。所以这是一个前后的那个一个顺序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是其实很容易回答，就这样一回事。那么关于那个上个星期发现的这种事情，那我只能说这批人真的是只有两个字：愚蠢，而且再加两个字：愚蠢至极啊，对吧？任何一个国他们在高喊口号要自由，你有自由，那么这个世界是给予你自由，但是并没有给予你自由的传染、自由的感染别人的身体的自由啊，对不对啊？那你这叫什么自由啊？然后说到自由，我还是想先说一下严复先生的那句话啊。这严复先生是第一个 而且把那个自由这个概念 liberty 介绍到那个中国，介绍我们中国人的。他在翻译那个the liberty 的时候，就 John Stuart Mill 的 liberty 的时候，他给自由下过一个定义，四个字：寻己全界。严复先生认为，自由的本质不是自治由的性质来想干什么干什么，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以别人的权利和国家的利益以及世界的秩序作为自由的边界的。就是说，在你讲求自由的同时，你还得要遵守很多关于还要遵守人类的道德、世界的法、世界的规则等等。我记得我过去的时候拿到那个三级的那个 ambulance 那个证书的时候，在上课的时候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如果今天你是有那个证书的话，如果当你边上有一个人发生危机的时候，这是你的 duty， 你必须对边上的人进行救护，除非你提出一个理由，一个能够接受的理由。换句话，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权利的，都是有一种义务，和权利是并存的，对不对？我们不可以因为要自己的自由，就可以自由的把病毒传染给他人。这就是我想说的这个事情。所以啊，还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其实就是还是就是前面的概念，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绝对的自由，所有的自由都在法律框架下，而这批人真的是愚蠢至极。
好，谢谢史先生哈。
好，谢谢啊。
史先生也提到一个，就是说自由是一种权利哈，但是毕竟不是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那在目前的公共卫生令面前的话，不可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哈。权利和义务都是同时存在，相辅相生哈。既需要享受权利，同时也要履行自己该履行的义务。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插播一段广告期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疫情封锁谁的代价。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你们好，你们给出了一个题目，就是封城疫苗和自由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怎么平衡。在这个所有的这个报道当中呢，好像是反对封城人呢是就是违反了自由，是滥用了自由。但是在你们给出这个题目封城疫苗和自由这个当中呢，少了一样东西。如果要谈到自由呢，一定要谈到自律。如果我们自己如果没有自律的话，那么封城和疫苗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现在的英国和我们的不能算邻居吧，离我们不远的新加坡都没有采取严格封城的措施。当然他们是以封城就严格管理疫苗外加整个社会的自律。在你们雪梨的这个重灾区的那个地方，你们上次一个节目讨论过那个区呢，就比较不太自律。因为这个自律就是对个人的管理，对这个病状的这个隔离，包括对这个病毒检测的自律，都是非常低的一个区。而在那些区呢，发病是非常高。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估计你们新州不会采取如此严厉的封城措施。另外，我看了很多报道。对于这些反封城门人的这些报道呢，不全面。在这些反封城里面，有一大一部分人呢，是不是认为说我们自由了就什么都可以干，也不是像那个严复翻的说我们要有一个群结观。其实《论自由》这本书有五本不同的翻译，最好的一本是中英对照翻译那本，而严复的那本呢是比较差的一本。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如果只讨论封城严格措施，像中国一样的采取措施，我们也讨论疫苗，但是我们知道无论是英国也好，什么叫中国也好，封城你单单用封城和不成熟的疫苗来对付这次疫情，可以这样讲，这不是长久之计。如果你准备长久的和这个病毒进行共存和战胜它的话呢，你就一定要加上一个自律。 如果没有自律，那还没有办法。我墨尔本也有好多什么所谓的这个高风险区，
嗯，
雪梨也有很多高风险区。可是在这些高风险区，可以讲有很多自律的这个标准，这个要求啊，很明显都是发生在自律性不太好的地方才发生大面积的这种情况。如果你自律好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封城管理、疫苗外加自律来抗疫。另外，这些抗疫人士呢，我认为他们是有他们自己的权利。这个利呢是利益的利，利益的利。他们实行的一种是理性的不合作抗议，这个抗议呢是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他们是要冲破违反部分法律法规的，但不是非常严重。这个作为我来说，我们既然是澳大利亚人，有这么一些人，有这么一些方法，有这么一些目标，我个人是包容他们的，就是我赞同他们，警察抓的也对，他们抗议的也对，这就是我的个人观点。
好，谢谢赵先生哈。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陈先生，稍后好，陈先生。
是我吧？
是您，请说。嗯，
啊，听众好，两位主持人好。这样，这个疫情和那个疫苗啊，一种相互辩证的关系发展到已经失控了。就是上周末那个游行示威啊，那么大家都表示什么？我的生命我做主，对吧？这种自由，所谓的自由口号，那么他们忘记了一点，就是作为一个个体来说，或者一个家庭来说，大到一个国家来说，这里面有一个集体尊严和集体自律问题。你只有集体尊严体现在国家的意志上面。你所以在疫情发生以后呢，政府呢，就是我听了这个第一位先生和第二位先生谈的都不错。因为为什么呢？这个疫情发展到现在，一种失控的状态是大家不能容忍的，大家不能接受的。那么同样，我们在反对这个所谓的就是借助民主自由上街，口罩也不戴，还推着小孩的车，对吧？还是发生暴乱和警察对峙，然后呢发生这个肢体冲突，这个我认为是绝对的无政府主义，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这个东西如果借助所谓爱国、自由、民主的口号，那就是很危险了。这样都是失控了以后呢，就是说大家不戴口罩，疫情这么严重，然后我们没有做到全民疫苗以后，这个问题是给政府和个人甚至于家庭都会带来一种就是不可预测的恶果。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我们现在怎么面对？我认为周先生，第一位周先生谈的比较好，我们尽量能做出自己的一种就是 offer 或者是一种努力，就是说遵守这种政府的目前来说只能说是最好的这个决定，就是说待在家里种疫苗，这个我认为还是比较理性的，这个是对大家负责。那么现在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说你不种疫苗，不种的话，那么大家都种的话，你这个就是一个奇数的，这个就危险性很大，冒险就是风险也很大。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把疫苗跟那个什么要自由的那个呐喊或者是民主的诉求，我认为这个完全没有必要。这个实际上就是谁也管不了的一种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这个国家不需要这种东西，国家需要这个集体意志、集体尊严。那么现在来说，大家都应该去种疫苗了，我也准备去预定了，对吧？那么这种情况呢，我说与那个就是说政府呢，应该有一种促进的推进作用。怎么呢？政府行政管理者，你们是选民推出来的，你们一定要在这种社会危机发生的时候，有一种超前的、领先的，或者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政治理念来管控这些社会危机。你不能老是每年我连任了以后，哎呀，这个那个这个这样，这个没必要。你必须做出一种比较行之有效的那个政治决策，这个才是政治家。你不能说是公务员那么一个，就是哎呀，我早上九点钟，下午六点钟，我从来不请假，这个不是的，这个不是政治领袖啊。这个政治领袖要有超前的政治判断力，然后呢有一个果断的决策力。那么我们澳大利亚是一个岛国啊，对不对？
嗯，好好的，陈先生，好，谢谢您表达观点，好，谢谢。好，继续来接听，现在8:54，好，每人两分钟的发言时间。好，这一位是张先生，上午好，张先生。
大家好。
嗯，
好，我也赞成这个封城啊，什么疫苗，但是最好的措施办法的就是在联合国里面绝对 不可以允许有这个生化武器。以生化武器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个尸液来杀人，放在水里面啊，空气里面来杀人。所以一定要，联合国一定要。
您的这个意思现在是觉得这个新冠病毒是生化武器吗？您的这个意思是？
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但是最重要就是不要谁弄这个，谁这个国家弄这个，都要受到很重的惩罚啊！不然呢、啊，你有疫苗一号，他就弄一个二号出来；你有二号嘛，他就弄这个三号出来。所以这个事情总是在我们人类的前面，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没办法办，只有个办法就是砍了它，不可以用，谁也不可以弄这个东西。弄了这个东西，这个叫惩罚，很严重的惩罚，因为他给这个原子弹还要厉害。
嗯，张先生，那说到这个，除了国家政策，其实刚才前面几位听众也谈到个人哈，对于个人对于新冠这个公共卫生令的遵守，还有特别是谈到自律这个话题。其实我们说这个，说好的习惯其实蛮难养成，坏的习惯一学就会。那自律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来培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么目前您觉得在短期之内，如何提高个人对于这个新冠疫情认识的自律呢？您觉得怎么可以做到更好？
这个呢，要从这个我们这个知识啊，我们就广告这个知识，这个细菌怎么样进到我们的身体，从我们的鼻子啊、喉、就口腔啊、眼，甚至眼睛、耳朵都可以进去。
好，谢谢张先生。好，谢谢您表达观点。好，谢谢。
啊，谢谢。
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这一位是王先生，上午好，王先生。
哎，主持人好。
你好，请说。
是我吗？
是您，请说。
我就听了前面第一和第二位他们朋友的说实话，我都很赞同，因为现在这个情况就是，现在还有部分人就是都不愿意去打疫苗。我想从这方面来说一下，就是说，我们怎么尽自己的努力去跟这个病毒对抗？但是有一部分人，就包括在我身边，的朋友，他是自己是中医师，但是呢，他自己就很抗拒去打这个疫苗，然后呢，就说不想当白老鼠，然后还让他的家人都不要去打这个疫苗，说就是说就感觉就想等到全体免疫，等到自己成为那15%或者20%，所以说我就觉得这我可能还是有点悲观哈，就是说在推广疫苗这方面就感觉遥遥无期，然后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我自己还是想呼吁一下，从华人的角度来呼吁一下，就是说能打的就去打，对吧？要不然这个跟这个病毒没个时间表了。就那如果说每个人都想等自己成为那最后的20%、15%，那要等到什么时候？然后就是，
对，其实
就像我父亲已经回，就是他是疫情爆发前就回了国中国，然后都已经2年多了。那一个人在国内，我相信有很多华人都是有这种情况，就根本就照顾不到家里面。
是，对，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有人失业哈，这可能还有像就是说，我也经历过现在这一样的情况哈，就是因为这个国境封锁，很难跟家人团聚，特别是看到远在海外的父母，要是生了病哈，因为目前的疫情哈，就是无法到身边照顾，也是心里也是确实是非常的着急哈，确实是。
对，因为疫苗是有风险，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风险也都已经科普了千百次了，就是说它比其他的任何死亡率都要低。
是，王先生，就是对，其实因为像在澳大利亚的话，就是打疫苗就是个人选择嘛，法律不强制要求。但是其实我身边也有之前，譬如说不打流感疫苗的人哈，在看到这次疫情之后改变了想法，但也有人还是愿意坚持哈。所以说，只能是在这个尊重个人选择的基础之上，希望大家可以正确的那个来看待这场疫情哈。好，感谢您表达您的观点哈，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也感谢大家今天上午2个小时的陪伴。那即将9点到11点是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